要继续我们的这个今年丰盛生命的系列，然后希望每一次我们讲这个讲台信息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所谓的丰盛生命，如何听了道之后又能够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来看启示录，今天要来看的呢是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所以我就取名为心中两个王啊，等一下我会解释。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四章，让我来念。今天总共会有三个意象。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意象。我又观看，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在他一起的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亲的名写在额上。所以想象有很多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主耶稣的名字和天父的名字在他们的额头上。然后呢，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我所听见的声音好像琴师所弹的琴声，在他们在宝座前并和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些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够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为出熟的果子归给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找不出谎言，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意象，也就是众圣徒在羔羊面前敬拜。我们来看第二个意象，是一个三个天使的意象。我又看见另一个天使在空中飞翔，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那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邦国、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他大声说，要敬畏耶和华，把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水源的主。然后第二个天使就说，倾覆了那成教列国和淫乱烈怒的之久的大巴比伦，倾覆了。第三个天使接着说，大声说，并若有人拜那只兽和兽像，在额头上和手上受了印记，他也必喝神烈怒的酒，这酒是斟在神烈怒的杯中的醇酒，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和硫磺之中受痛苦，使他们受的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这些拜兽和兽像的，受了他的名字的印记的人，他们要昼夜不得安宁。在此遵守神命令和坚信耶稣基督的圣徒，你们要有耐心。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死去的人，他们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要从他们的劳苦中得安息，因为工作的成果永随着他们。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意象。第三个意象，我又看见看见有一个白云，云上坐着好像人子的，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锋利的镰刀。然后另外有天使从圣所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吧，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于是那坐在云上的把镰刀在地上挥去，地上的庄稼都收割了。另外一个天使从天上的圣所出来，他手里也拿着锋利的镰刀。另外有一个天使从祭坛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那拿着锋利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锋利的镰刀来收割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这天使就把镰刀向地上挥去，然后呢，收取了地上的葡萄，扔进神愤怒的大炸酒池里，那炸酒池在城外被踹踏，有血从炸酒池里流出来，胀到马的嚼环这么高，约有1600斯塔迪 这么远，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我们交托，愿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叫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扎根，叫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要对我们说的话语，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还记得慧玉姐妹问我说今天的这个信息是什么，然后要选什么诗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其实今天的信息呢是关乎这个天堂地狱，所以呢我一想到天堂地狱，我就想到在儿童主日学我记得的，至少我记得的啦，第一首诗歌呢就是这首诗歌心中两个王。所以呢我有听人家跟我说我唱歌很难听，所以今天是天堂地狱我唱出来的，希望唱出来的时候希望大家就有那种天堂地狱的感觉。心中两个王，我们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带我强，一个要我下地狱，一个要我上天堂。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是天国王，信靠耶稣得进天堂。没有人拍手，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OK， 好啊，只是做个引言哦。我就记得说，这个诗歌《心中两个王》呢，就形容怎么样？我们的心中好像有一个对立的一个挣扎，好像有两个王在里面这样的感觉啊，一个要拉我下地狱，一个要拉我上天堂。然后拉我下地狱的那个是魔鬼了，然后呢一个那个要拉我上天堂的是天国王，是谁？天国王就是耶稣啊。然后呢这首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信靠耶稣，这样我们才能够被拉去天堂。我在唱，我还记得就是说当时候我在儿童诗主日学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想象哇好像有被拉扯的这个感觉，要拉一边拉地狱一边拉天堂，然后可能就可以形容可能我们在这个天堂路上的时候的那种挣扎啦，属灵的征战啦，或者是一种道德的征战。那为什么约翰在今天的启示录第十四章要给大家刚才所读到的三个这个意象呢？三个其实都是关于审判的意象。然后呢，为什么要给这三个意象呢？相信当时候的这个七个教会呢，其实他们可能就是在面临一种天堂地狱的挣扎的这样的一种时刻。这样的一种时刻呢，我如果用一个故事来做一个描绘的话呢，我觉得最好的故事呢就是一个殉道者波吕甲的故事。所以当时候有一个故事呢叫做殉道者波吕甲，是初期教会很出名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殉道者波吕甲这个故事呢，虽然是发生在启示录过后的六七十年，所以启示录写了过后六七十年的一个故事，殉道者波吕甲。可是我相信呢，当时候的这七间教会所经历的这个情况呢，当时候所受到的这个所经历的事情，其实跟这个殉道者波吕甲呢，可能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殉道者波吕甲他所这个经历的故事。这个波吕甲呢，其实他就是使徒约翰的门徒来的，所以他的老师就是使徒约翰。所以这个波吕甲呢，他作为这个使徒约翰的门徒过后呢，他自己也成为了这个士美拿教会的主教。士美拿教会呢，其实就是这个启示录的七间教会的其中一间教会士美拿教会。然后呢他做了这个施美拿教会的主教，然后到了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是86岁了然后所以当然他86岁你可以想象他其实已经是不做主教了啦，他算是退休的主教。可是呢他依旧是所有这个 基督教的群体当中非常德高望重的人、啊、然后呢那时候呢又兴起了新的一波的这个逼迫，然后呢他就被那时候的这些罗马的那些官兵呢被抓，然后呢就抓到那个竞技场里面。然后在竞技场的时候呢，这个总督大人呢就对他恐吓了，恐吓这个波利甲说，哎，我这边啊有成群的野兽，然后呢你如果不悔改的话，我就要把你丢去给这些野兽。什么叫做悔改呢？悔改呢就是希望说他能够向这个凯撒宣誓。什么叫做向凯撒宣誓呢？就是承认凯撒就是王、哦、所以就是 承认这个罗马的凯撒是王，是不单是王而且是神明。然后呢悔改也表示你要辱骂主耶稣基督，所以然后呢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向凯撒宣誓说他是王，他是神，然后呢你要辱骂耶稣基督的话，我就释放你，我就不让这些野兽来咬死你。那我们要明白说，在这里这个总督大人所讲的话、啊、并不是什么空洞的恐吓、哦、不是要吓吓他而已、哦、因为在这个故事之前有提到两个人，一个人叫做日曼尼加，这个日曼尼加呢其实就是被这个野兽咬死了。然后有另外一个这个人呢名字叫昆都，这个昆都呢他就是胆小怕死，然后最后呢他就被叫，也就是他放弃信仰呢，结果他就得以存活下来。所以你可以明白就是说这个日曼尼加跟昆都啊，他们就是两个相反的例子。所以当这个总督大人恐吓这个波利甲的时候，他是讲真的哦，你如果宣誓说凯撒是王，凯撒是神，然后你辱骂耶稣，我就释放你，要不然我就放这个野兽咬死你。所以是真实的故事。然后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你可以想象这个心中的拉扯的时候呢，波利甲怎么说呢？波利甲讲了一个名言哦，他这么说，他说我活这86年来我都侍奉耶稣，然后呢他说耶稣从未亏待过我，我又怎么能够现在去亵渎拯救我的王呢？他是这样子的回答。然后呢当然意思就是说放马过来吧，我是不会背弃我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总督大人怎么说呢？好说，嚯，你不怕野兽是吗？这样我就用火烧死你。可以想象就是火应该是比这个野兽更加的折磨性吧，更加痛苦吧。那么波利甲又怎么说呢？波利甲就说你用火来吓我，可是你的火最多只能烧一段时间然后就熄灭了，不会一直烧着嘛，对吗？可是难道你不知道将来审判的时候，那个不敬畏神的就要受那永远刑罚的火？然后他就说你现在还迟延什么呢？就是你还等什么呢？还拖拖拉拉什么呢？随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所以这个就是波利甲的回答。然后最后呢波利甲就这样子殉道了，死了。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在前面的300年呢，当他们这样子的逼迫当时候的基督徒的时候呢，我想很多的时候就像这个波利甲这里所经历的吧，他们就真的是知道说当我选择做基督徒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生死之间的一个答案。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你选择做基督徒，你就是选择有受死的可能。而当我们想说哎，如果是一个生死之间的答案啊，哪里有人这样傻，哪里有人这样笨，你当然是选择活嘛，哪里有人选择死的啊？当然是选择活命嘛。今天启示录14章就是要提醒我们，以三个意象来告诉我们说，不是啊，不是生死之间一定是选活。为什么？因为你死后还是有生命的，你死后还是有不同的结局的。这个就是启示录要给我们知道的三个意象。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意象， 第一个意象呢，是针对那些死后，在他们死之前啊，他们是忠心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忠心跟随耶稣的人呢？因为在第四节形容说，羔羊也就是耶稣，无论到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耶稣去哪里，他们就跟哪里到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是忠心的人，像玻璃甲一样忠心到底的人。也就是这群人呢，用144,000人来形容，当然不是只有144,000啊，不过其实就是要形容12×12，很多很多很多的人的意思。他们都会在他们死后会怎么样？会在宝座前敬拜羔羊，他们是可以有生命的。所以第一个意象呢，其实就是要告诉当时候在心中挣扎的那些受苦受难的七间教会的信徒，告诉他们什么？告诉他们，就算你们会受死，就算你们是面临死亡，甚至会殉道，怎么样？没关系，在死后必在耶稣基督面前得着那永生的生命。你们最后是会得到耶稣在审判的时候亲自的平反，你们会活着的。就算是你像这个日曼尼加一样会被野兽咬死，就算你像这个玻璃奖这样被火烧死，怎么样？死后会在耶稣基督面前得到那永恒的生命。所以在13节那边就这么说，你要写下，那些在主里死去的人，他们有福了。诶，为什么死了反而有福呢？因为圣灵说，是的，他们要在自己的劳苦中什么得安息，因为工作的成果永随着他们。意思就是说什么？如果你是忠心的，如果你跟随耶稣到底，你就算是死了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你会得安息。我们很多时候在受伤的时候啦，我们在出兵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讲这句话。我们说圣徒们会在劳苦中得安息，安息在主的怀里。我们要想象这一句话得安息，对于当时候的七间教会其实是多么大的鼓励，多么大的安慰。因为他们看到多少的会友们，可以这么说，有些牺牲了，有些甚至死亡了，被逼迫而死的，他们心里是多么大的困惑，心中好像两个王这样，多么大的一个挣扎在那边拉扯。可是在这里第一个意象告诉他们，没关系，这些在主里死去的人，他们是得着了安息。对于那些叛徒们呢，是完全相反的意象。这就是第二个意象，那个三个天使的意象告诉我们，就是说那些做叛徒的，那些被教的啊，这些人呢会有完全相反的结局。然后就是用三个天使来比喻。第一个天使就是一个宣召的天使。为什么要宣召啊？因为说神的审判要来了，所以你们要来，快快来敬拜神，因为神的审判要来了，神要来了，快快来敬拜。可以说是这个第一个天使给的是一个最后的警告，虽然是一个敬拜的宣召，可是也是一个最后的警告。然后果然第二个天使就说什么？巴比伦倾覆了，巴比伦倾覆了。巴比伦象征什么？巴比伦象征就是恶势力，那些逼迫基督徒的这些恶势力。在我们前面的那首诗歌《心中两个王》里面，你可以想象这个巴比伦其实就是好像象征这个撒旦的权势一样。然后第二个天使说倾覆了，倾覆了，也就是说撒旦打输了、他们就被神审判灭亡了，意思是说这样。然后第三个天使就讲了这些有这个受的印记的人他们的结局，他什么？他说他们受苦的这个烟啊，要往上冒，然后什么？要到永永远远。这些拜兽和兽像的，受到他们名字的印记的，他说什么？昼夜不得安宁。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第一个意象跟第二个意象讲得很清楚了，两种不同人的结局。那些忠心的人的结局是什么？安息。那些不忠心叛徒的结局是什么？永远不得安宁。你要安息还是你要永远不得安宁呢？忠心的人的这个奖赏就是安息，叛徒的结局就是他的这个惩罚就是永远不得安宁。所以就像那些昆都这样的，他以为说啊，我被交了啊，我不要紧啊，我至少可以存活下来。这个第二个意象告诉他们，他们就算在死后还会面临这第二个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回到前面的那首诗歌说，哎，你可以想象当时候的七间教会心中好像有这个拉扯，好像一个拉地狱一个拉天堂的这个拉扯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一种想法吧，可能七间教会当时候他们会有这种想法说，哎呀，你跟我讲这两个意象，又天堂啦又地狱啦，又啊，不管你是说对忠心的人有什么应许，或者是你说对那些叛徒有什么样的这个恐吓都好，我现在难道才不是最重要的吗？啊，我现在那个狮子现在就朝着我来，那个火把就向着我来了，难道这个不是最关键的吗？我现在活下来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我们说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现在活下来最重要啊！我还去想以后的事情，这个人死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以后的事，我现在活下来难道不是最重要吗？可能有些人会这样子想，我死后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那个是以后的事，或者是现在啊，人家用女人或者是用财富或者是用吃的什么来诱惑我，我现在吃我现在就享受，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我就管我死后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是以后的事了，我何必去管呢？那时候的七间教会可能也有受到同样的诱惑，同样的抉择，说哎，以后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会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想以后干什么，我难道不是现在想现在的事情最重要，活下来难道不是最重要吗？享乐现在能够及时享乐难道不是最重要吗？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心中两个王的抉择的时候，我们会想现在的事情才是最确实的吗？以后的事情是什么？以后的事情是不确实的，我当然拿那个确实的啦，我拿你去想那个不确实的。所以我们要来到第三个意象。第三个意象是什么呢？第三个意象是两个丰收，一个是稻田的丰收，哦，庄稼的丰收，然后另外一个是葡萄园的丰收，也就是收取葡萄做酒的那个丰收。丰收，这两个意象其实来自约珥书第三章第十三节，所以来自约珥书的这个比喻。为什么要讲丰收呢？丰收这个意象很重要，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没有种田呐，可能我们没有这种感觉，而且新加坡四季如夏，所以我们也没有感受得到丰收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你要明白，当时候的这些七间教会，他们能够明白什么是丰收，为什么？因为他们农作物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嘛，对不对？然后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他们日常生活里面每一年都会经历的，所以他们就会明白什么叫做丰收。什么叫做丰收？我们华人有一句话，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什么意思呢？就是春天的时候你要播种，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那个是生长的时候，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就会长高，然后秋天的什么就什么秋收啊，就是秋天的时候我们是收割的时候，然后冬天就把这些农作物藏起来储存下来，它的意思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当我们刚才在想这个事情说哎，现在才是确实的，以后的事情是不确实的时候，这个 收割的比喻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为什么？因为这个收割的比喻告诉我们，我们以为那个将来的事情是不确实的，其实将来也是确实的。为什么？因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现在所做的任何的决定表示什么？表示你以后的将来也是确实的。就好像春天来了就会有夏天，夏天完了就会有秋天一样，丰收是迟早的事情，丰收也是确实的，丰收也是必定会来到。弟兄姐妹，当那七间教会在那个心理挣扎之中的时候，到底是选择撒旦还是选择耶稣的时候，他们要记得这个丰收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其实从来都不遥远，神的审判已经在路上了。就好像一到秋天就会有丰收一样，神的审判必然来临，神的审判是确实性的。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其实就是从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它整个故事线的一个结局来的。在十二章的时候呢，韦康牧师就形容了会有一个好像一个龙跟一个妇女之间的一个争斗，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龙呢就象征了所有的恶势力，然后这个妇女呢就象征了这个神的子民，所以会有一个善恶之争，然后这个恶者会来逼迫这个教会。这个是十二章。然后十三章呢，上个礼拜一经长老就形容了那个兽，所以会有形容了那些恶势力。然后神的子民啊，在整个十二章十三章受逼迫患难的时候，神的子民要怎么样存活呢？要怎么样来面对这种重重的患难呢？在十三章的时候，约翰就提醒教会说，在此圣徒们，你们要有耐心，你们要有信心，也就是信实的意思，你们要有耐心，要有信心。在这个整个被逼迫患难，恶者来的时候，龙来的时候，兽来的时候，你们要有耐心，要有信心。然后最后来到十四章的时候，就是最后的结局了，天堂地狱。然后告诉他们说，死后不要担心，忠心的可以有安息，背叛的叛徒的会有永不得安宁。这个就是最后的结局。然后在这期间我们知道了这个意象，我们要怎么做呢？十四章也讲了同样的话，在此遵守神命令的，就是那些有坚信的、有信心的这些相信耶稣真道的这些圣徒，怎么样？你们要有耐心。因为什么要有这个耐心跟信心呢？因为我们知道死不是结局，死后还是有生命的，所以你做的任何的牺牲绝对不是枉然的，而你任何的背叛绝对是不会怎么样，不会逃之夭夭的，不会幸免于难的，没有这种事情。我们会看到不管是十三章也好，十四章也好，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个功课，就是信徒要什么？要有耐心，要有信心。耐心和信心这两个都是跟什么？都是跟坚定有关系。这两个耐心跟信心都是告诉信徒说，你们要坚定，你们要坚定。可是耐心跟信心呢，其实它是坚定的两个不同的层面。什么意思呢？耐心是用来面对患难的，也就是说你在痛苦患难之中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忍耐，要懂举啊，要忍住啊，不管再大的痛苦你要忍，这个叫耐心。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你在面临诱惑的时候告诉你，哎，不要紧啦，一点点啦，没关系啦，没关系啦，没关系。你在面临那个诱惑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坚定，你要有信实，你要有坚信。所以这个 耐心是面对患难的，信心是面对诱惑的。有的时候我们受的逼迫会很露骨的，死还是活啊？你受得了吗？然后你就要说什么？我要有耐心。有时候我们受的这个逼迫啊，它是很无形的，哎，没关系啦，来啦来啦来啦，这样你就要什么？你就要有信心，说没有，我坚定，我永不动摇，我不会被你摇摆，那个叫信心。最后的，我要做两个分享，一个是关于信心的，一个是关于耐心的。我们先来看信心。在这个启示录十四章里面呢，这样子的来形容那些有信心的信实的人，他怎么形容呢？他用那个性方面的纯洁来形容那些有属灵信心的人。他说什么？这些人就是从未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的。所以这里形容说，哎，在那些在神耶稣基督面前敬拜的这144,000人啊，他们是童男啊，童男来的，他们没有沾染妇女。很可惜呢，用这样子的来比喻他们的时候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呢，确实就有一些负面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真的他们把这个当作是literal 啊，就是确实字字都是真的是这样的意思。结果呢，他们就以为说，哇，所以性关系是会污染我啊，所以呢，我一定要做童男呢 啊或者是童女啊，这样我才能够有这个保障，说我才能够一定能够上天堂。弟兄姐妹，这个是误解哈，这个是不对的。在这里呢，这个性方面的纯洁呢，其实它只是比喻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比喻，它要用这个性方面的纯洁来比喻这个属灵方面的纯洁。在这里呢，这群人呢，在羔羊面前，为什么要用性方面的纯洁来比喻呢？因为在21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就是这群人呢，他们是许配给耶稣基督，作为耶稣基督的妻子来的。所以教会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妻子。所以如果我们是被许配给耶稣基督，我们还可以跟外面的野男人什么胡搞瞎搞吗？不可以嘛，对不对？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保守自己，最后是要嫁给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意思。你不一定要，你一定要来守住自己，然后呢，不要给任何的东西被诱惑。特别是这世上里面有，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诱惑。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当时候的这个罗马的世界里面，它有很多很多诱惑的东西。关于这个大淫妇罗马，这个会在17章的时候呢，详细的来讲。所以下个月我们请了林德平教授来特别来讲这个关于这个罗马大淫妇的事情，敬请期待哦。我们下个月会好好的来看这个大淫妇罗马。在这边呢，最重要的是一个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第一，性关系是本身是没有错的，没有污染性的哈，所以不要以为性关系是错的，在教会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教哦，性关系没有错。没有污染性。第二，天堂也不是只给童男童女哦，要不然在座的我们都没有的办法进天堂了。所以呢，在这里要讲得很清楚啊。OK， 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呢？其实这个比喻要讲的就是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对耶稣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一定要纯洁。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忠实坚定，意思是这样子。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里面就这么形容，通往生命的门是什么？是窄的，这条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为什么会这样子形容呢？哇，那个路又小，那个门又窄啊，找到这个生命的道路的很少，为什么要这样子形容？ 因为这个坚定的信心呢，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人很容易被诱惑。什么叫做坚定的信心？意思就是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要时时啊，耶稣走哪里我就跟哪里，耶稣走哪里我就跟哪里，要坚定到底。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是虚极的，耶稣是自我牺牲的，耶稣是对神完全顺服的。所以耶稣怎么走我们要走啊，耶稣舍己我们要舍己，耶稣虚己我们要虚己，耶稣顺服我们也要什么顺服到底。这个叫做跟随耶稣，这个是信心。什么是受诱惑呢？玉京长老上个礼拜分享了三个当世代的现在的世代的这个可能的敌基督。比方说什么？比方说错误的教义，比方说自我崇拜，比方说在这个虚拟世界的很种种的诱惑。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坚定。就算是在教会，难道我们没有诱惑吗？教会也有。尤金·彼得森在他的书里面这样子形容说，当代的教会我们同样有诱惑，同样是有设立自己的偶像。什么样的偶像呢？消费主义的偶像，我们崇拜大明星的偶像，我们崇拜有魅力的人的偶像。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圈子里面，我们有所谓的成功神学，哇啊，我们的信仰就是要像这样子成功的，哇，大有名的牧师，要跟这样的牧师。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偶像哦，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话，就要怎么样？跟随到底。耶稣是什么？虚心、虚己、谦卑、顺服。我们跟耶稣要跟随到底，不要被我们自己像耶稣一样弄出来的偶像，我们去崇拜他，要小心哦。这个是关于信心的事情。接下来我要讲关于耐心的事情。我们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有一些困扰，为什么？因为在这第二个跟第三个形容这个叛徒的这个审判的时候呢，里面用了其实很非常暴力性的语言，然后可能我们会被这个暴力性的语言有所困扰。有的时候一些非信徒，信徒也好啦，有时候会来问我，哎，这个地狱到底是怎样的啊？你是说我真的会下地狱啊？真的是这样子啊？他们可能会形容，会说，真的是这样吗？因为在这里形容的用的词汇啊，很暴力性，说什么哇，我们会在火跟硫磺之中的受痛苦啊，然后我们会被好像放进一个大酒炸酒池里面，好像被你那边被踹踏，然后呢，使那个血流出来，这样子哇，神真的是这样的吗？神的是真的是一个折磨性的神吗？啊，好像做酷刑这样的神，这个跟我们了解的神好像是完全不搭啊。神真的是那种折磨性的神吗？可能吗？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是启示录，他所用的这个语言其实是借用旧约的语言。然后在旧约里面，比方说以赛亚书63章啊，以赛亚书66章啊，他借用这些旧约的语言，它其实是一种修辞法来的。为什么？因为当时候以赛亚所面临的巴比伦的那个被欺负、被迫压，他们同样是面临这样的同样的结局。所以有一个学者就这么说：说当我们看启示录，看到这些暴力性的语言而受到震惊、受到困扰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就是当时候的信徒，他们其实就是在面临这样子的逼迫，他们就是在面临每天有人被抓去酷刑，每天有人被抓去被杀、受死、迫害，他们就面临这种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他难免那个那就会有发出这样子的那种可以说是怨恨吧，累积上的怨恨。在这里形容的绝对不是字面上的，就好像第一个讲的不是进天堂的只有童男而已，所以第二个不表示说我们受的哇，就是约翰在这边形容啊，就你们就会被炸了，然后就被烧了什么，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形容词来的，不是要告诉你说地狱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它是一种修辞法，就好像我们华人说水深火热啊，不是讲真的我们就在水里面在火里面，不是，是一种形容什么，形容那种所经历的那种煎熬啊，就好像水深火热，所以我们就说哇，你给我水深火热，这样我也希望你在地狱的时候也水深火热，我们可能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修辞法，这种表达。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言呢？我这边有一个感想吧，我觉得这样的语言跟这个耐心其实是有关系的。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忍呢？我们说忍是什么，心上什么一把刀啊，忍，我们可以忍。为什么我们可以忍？因为我们相信说神会给我们带来最后的公义，所以我们忍，我们可以有耐心，我们可以坚忍到底，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会带来最后的公义，我们会相信说我们所受的绝对不是枉然的，我们相信说神会带来最后的平反，神会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公平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问那些在战争受逼迫的人的那种感受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说第二世界大战里面的慰安妇也好啦，或者是那些受了被人害死的那些人，你去问他们，我们就能够体会说为什么他们会多么的渴望说这些作恶的人呢能够有报应。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们渴慕这个公义，他们希望说你这些作恶的人害死我的人啊，跟我用炸弹炸掉我所有的电厂啊什么水源啊，这些可恶的人让你们有报应。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那种心中的气愤，然后他们之所以忍，因为他们相信会有最后的公义，然后特别是那种汉奸叛徒，他们的那种积怨可能更加的深。可能有一个诗篇最好很容易能够形容他们心中的那种感受，就是诗篇137篇。这边我只放两节，不过你们可以自己去读诗篇137篇。这里是可以说是旧约里面最毒的话了哈。怎么说呢？他说：“那个将要把被灭的巴比伦啊，哼！”用你待我们的恶行来报复你们的，这个人就有福了。就是说你怎么对我，以后有人怎么样子对你，用你待我的恶行来报复你的，这个人就有福了。他说什么？抓起你们的婴孩丢在磐石上的，哇，这个人有福了。哦，所以你看到这个话的时候，你会说哇，圣经竟然也有这样的话，圣经竟然写这样的东西啊。是的，我们的圣经啊，从来就不会说抹杀掉那种人在面临不公义，在面临恶势力所遭受的那种苦毒和那种怨恨，圣经是绝对不会抹杀掉的。人渴望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个心理神没有抹杀掉。可是弟兄姐妹，让我讲最后的一番话，我们今天要来看耐心跟信心的，对不对？这个耐心跟信心它必须是共存的，我们不但是要有耐心，我们也要有信心。也就是说我们是要以信心来忍耐，而不单单只是依靠这个苦毒来忍耐。我受得了，因为什么？因为我有这个怨恨， 我一口气吞不下去，所以我忍得了。不可以单单只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信心跟耐心要合在一起，我们要回到耶稣的这个身上来看。 因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嘛，耶稣怎么样我们也要怎样。在整个大灾前期间的时候，当我们思想耶稣所受的逼迫，所受的患难的时候，甚至到十字架上的死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23章里面这样子的来形容他逼迫他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如果你问我什么是信心跟耐心的结合呢，我会说信心跟耐心的结合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就是把所有的审判都交给耶稣。弟兄姐妹，这边要注意哦，我们是把审判交给耶稣。我们心中对于恶势力，对于坏人啊，我们可以有仇恨，我们可以有说不尽的苦，可是我们把这些都要以祷告什么交在神的手里，然后我们要回到对耶稣的信实。耶稣怎么做？耶稣牺牲在十字架上，带来和平，带来和好，带来平安。弟兄姐妹，这个才是我们要跟随到底的。当我们心中感受两个王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选择谁？我们要选择耶稣。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交托给你。是的，我们要选择你所赐下的爱子耶稣基督，跟随他到底。当我们心中有患难，有困扰，心中不忿的时候，主啊，你来使我们有耐心，有信心，也有平安。我们把自己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